好了，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第四章啊，第四章短短的，对不对？谁呢？聪明的话就先提他的题目，这样子容易的题目都在前面嘛，对吧？我先提一个题目最简单的，我们既蒙怜悯受了这职分，这职分是什么职分？
新约的职事吧。
新约的职事，承担着新约的职事。这样第三章是讲新约的职事，那新约的职事又是什么呢？
第三章九节里讲
称义的职事。对对对，称义的，这个很重要。新约的职事是称义的职事，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讲究出来？受了这职事，因为他上一章他拿自己这个职分跟谁比啊？跟摩西比嘛，对不对？因为摩西是真的承担了一个职事，承担了一个职分，这个保罗他也承担了一个职分，对不对？或者这些使徒也承担了一个职分，但是摩西那个职分被他定义为定罪的职事，新约的职事就是什么？称义的职事。那摩西那个职事被称作将废掉的职事，保罗这个职事呢是什么？有荣光的职事。摩西的职事是属死的职事，保罗的职事是什么？叫人活的职事，或者圣灵的职事，属灵的职事。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啊 ，make sure 我们在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一切都在这句话里边了。我们是怎么样蒙怜悯受了这职事？那受了这个职事以后，他有什么样的特质？你要承担这个职事有什么样的特质？因为摩西他这个职事有很多事儿要做的啊，他要颁律法给他们啊，他要管以色列人，要替他们判案子啊，对不对？那这个新约的职事主要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小魏啊，圣徒，我们终于有个圣徒了。小魏，你觉得这个新约的职事他最主要是什么工作啊？照他这里来讲的话，
那保罗不是讲了吗？是属灵的，有荣光的，称义的，长存的。
对对对，那个是定义，对吧？现在他开始讲说怎么做，该做什么事嘛。
我们今天查到第四章了吗？
据可靠消息来源说是第三章已经查完了。
我觉得是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议。
对，应该就是这句话了，对吧？他告诉我们说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拒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诶，他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范围就这样子。你当然前面还有就是不丧胆嘛，不害怕，对不对？那这里面哪一个最难呢？
把自己建于个人良心。
为什么这件事难？
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只管讲道。
只管讲道啊，现在不止讲道，还要唱红歌啊。
还有不行诡诈，我觉得
不行诡诈。
如果你讲的是 practiceness， 就比如说，这人在人面前不是就很多的圆滑，很多的这种伪装，所以你要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的时候，要做到没有这样的。
看过一个传道人行诡诈没有？
我想搞那个 politics 一样，传那个手腕，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但会里不少
的。这诡诈应该是带着目的的东西了，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还有加拉太书都讲了，他们来牢笼你们的心呐，他们热心待你啊，是要求你们身上从你们身上得好处啊，这类的事情叫做行诡诈啊。服侍神的人来讲，这个不行诡诈，恐怕第一要求就是不在信徒的身上贪图什么，顺便收些什么。我以前也认识年轻的姐妹啊，他们是这种学员传道会的。那学员传道会在中国美国一样的做法，他们都是要让你认捐啊，支持他的工作。那我们就觉得说，我要这样好吗？对吧？因为你刚出来服侍主的心愿传福音嘛，你怎么现在就马上就要求弟兄姐妹来这样认捐来支持你，对一个年轻的工人来讲这样健康吗？那个姐妹就跟我们讲说，她本来也觉得这样不好，可是她后来就觉得说这是给弟兄姐妹参与她工作的机会。
都是这样说
我知道都是这样加了。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诡诈，因为你对自己不诚实了，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有财务的需要，你会去这样做吗？不是的，本来人家参与不参与你有负担的工作也不是你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系在那里，那你这样讲呢，就不单是不妥当，而且你对自己很不诚实嘛。那这样子的工人做不久之后，他就只要在我们看起来就好像坏掉了一样，他也没有那个胆量，没有那个勇气，没有那个诚实，这是很麻烦的。以前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是这样讲的，如果神是活神的，他一定养得起他的工人，这是对的。所谓暧昧和扯扯的事气，觉得不行诡诈，这是讲到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对自己，在你的信徒身上一无所求，不谬讲神的道。举个例子，什么叫做谬讲神的道？就妙讲还是谬讲？丁老师这个字怎么念呢？
喵
是喵讲吗？好，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什么叫做谬讲神的道？
讲神的道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解说，
嗯，各种各样的，可是他觉得得很对。哎，你们看了今天那个视频没有？我给你们发的，那其实姚弟兄发给我的，那个讲的可妙了。走起路来当当当，哎呦老天，那个不算谬讲神的道了，那个算胡说八道。那什么叫做谬讲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deceitful， 就是带着一种欺骗的态度来对待或者处理神的道。
那你觉得像这种承担新约的指示，因为这个指示固然是指的保罗使徒他们讲，可是今天呢，圣经是盖在这里的，对不对？那谁来继续承担呢？其实也是我们承担。那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不谬讲神的道呢？ Ever
多做然后少讲，
多做少讲。
比如说今天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的成功神学，
对，
带着一种欺骗的心态，
欺骗性的，
对，也许不是欺骗自己，但是显然是欺骗这个听他讲的人，就是说神的道会给你带来今世上的成功和不足。
对、
如果只讲这个的话，就是没有讲这个。但是就是说神的祝福，神是会给我们带来祝福，但是这不意味着今天的财富或者健康等等的使你这个今生的生活得到满足。
发财神学这有一点诡诈的成分在里边的了。去网上找啊，那个是值得找的，是开开眼界的。那个叫十个最发财的 televangelist， 十个最发财的，好几个在德州好像。那些人真的是有问题。那还有呢，我们要不谬讲神的道呢，从我们自己来讲呢，就是不要勉强去讲。你要承认自己不知道不懂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我不知道就好了。不要老是有个压力，好像我一定要解释什么的。那什么叫做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与个人的良心？这个可不可以再讲的实际一点？这个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因为再往下他很厉害，他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福音的话，那你要是不信的那个人就是灭亡人。这个本事很大的，对吧？所以这个值得好好的去问一问，什么意思？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叶班长今天还没发表言论呢。
那得你有真理才行啊，有真理。如果搞不清楚有没有真理的话呢，就没办法把真理表明出来。不要假装有真理啊。
哎，你这个算不算谬讲神的道？你讲，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保罗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他这个身教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真理是不是表明在他的道里边，而是表明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是不是？别人有机会观察他，就观察他从行神迹啊，到讲到救恩的道理啊。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他这个人身上，因此我们今天在回头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你去看他怎么传道啊，那是很精彩的。 那不像我们就是讲一篇道理，或者跟人家交个朋友慢慢去讲啊。他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讲说他这个人的见证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他这个人活着呢就是照着神的话而活，那么这样的福音是很有功效的，所以他才敢说这个他后面所讲的此等不信之人。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那灭亡人的身上啊。那弟兄姐妹应该有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嗯，好了好了，我的问题就问到这里了，一下问出好多个问题。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们讨论讨论的？
为什么要放到瓦器里？宝贝为什么不保密？
这宝贝这瓦器是什么 ？OK， 好，请大家自由讨论。
蒙哥以前讲的那个宝贝就是圣灵，瓦器就是我们的身体，瓦具与瓦器相磨就是身体与身体相磨。他说。宝贝儿没什么好磨的，因为都是圣灵嘛。我在记得。
这谬讲神道。
说是蒙哥你讲，
我知道吗？那个我一听就觉得是谬讲。
今天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想的，给我们分享分享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这宝贝哈，以前一般来讲，我们大家想到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一想到宝贝的时候会觉得说要么是福音啊，要么是圣灵，要么是新的生命，对吧？啊，这样的东西。但是这里特别有这个词说这宝贝，所以这个我觉得它是指上面第六节里讲到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前。所以宝贝是什么呢？是指的是这个知识啊，这个 knowledge， 这个知识是什么呢？什么知识呢？就是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神的荣耀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个知识是这宝贝，其实也算是。所以你说福音大致也对，因为福音实际上应该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降世为把神的救恩带过，对吧？你大概大致讲，所以有这个知识放在这个瓦器，瓦器里就是我们的瓦器，当然就是我们的
年
了，心思意念。
其他弟兄姐妹觉得怎么样？
而且我查过那个 Bible Hub， 有不少的这个古代的解经人都这么
解，
都这么解。你如果看这个英文的话啊。就是 but we have this treasure， 我们有这宝贝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in the face of Jesus Christ，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对啊，嗯，那这个和这个啊，咱们中国特有的神学思想有什么不一样？小魏晓不晓得？
不晓得。
你这一说，问谁说话都叫谬讲神道，谁还敢回答？是不是？
哎，你刚才讲完我没说。那个多加讲那个是以前我们在开玩笑讲的。我们同工里面有一对嘛，他们两个呢是一起慕道、一起受洗、一起信主的，所以我们就说他们是宝贝与宝贝的婚姻。我们大家很多都是还没有信主的结婚嘛，是瓦器与瓦器的婚姻。那当然有一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所谓婚姻呢是就彼此洗脚啊，彼此扶持啊，彼此相爱，主要是讲到瓦器方面嘛。这个讲法呢其实是有相当中国特色的，因为尼托生有一本书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你们听说过没有？
听说过这本书，但是没仔细读过。
Yeah，他的一读就是这种福州官话的中文啊，人的破碎灵的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圣灵呢，你要从显出他的能力来的话呢，你这个人需要被破碎，你外面的这个瓦器需要被破碎。隐隐约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话的所指的这个宝贝啊是圣灵，瓦器呢是我们，这样的解释在中国教会是很流行的。那当然他要这样说也可以，因为第七节以后啊，第八节以后他就举出一些例子来嘛，都是让你的这个瓦器啊，让你的肉身啊受苦，是不是？或者照尼托松的话讲的是破碎，那你这样破碎了呢，你就让这个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就显明出来。 他那个原则你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从这段话来讲，这个宝贝与瓦器实在不是指的那一件事情，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基督，或者说有关于这个基督的知识，我们所传的这个真理，我们所传的这个道。那除了我们自己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之外呢，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常常被交于死地啊。因为上帝非常帮忙啊，为了让你这个传福音呢，他给你各种各样的困难，让你在人的面前能够显出来啊。这个叫做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这个基督的死是神把你摆在那里，他们挨打就要挨多少次，是不是常常是走投无路的样子。然后呢，这个基督的生也显出来，这个生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福音最大的能力，那个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对不对？所以徐悦他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算是不谬讲神的道，对，解法这样可以了吧啊。所以我们基本上走了一半了啊。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呢，各种各样的困难呐、逆境啊，临到我们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那这个福音的缘故呢，你千万不能怎么样啊，不能丧胆呀。现在很让人家感慨的就是经济不景气啊，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大家赶快逼死带倒啊，是不是好像这一切的困难临到我们啊，就是要你赶快祷告，所以让你脱离困境。实际上这里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所谓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那还有一件出于神的事情呢，就是遭逼迫啊，四面受敌，心里作难，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出于神的。然后这个东西它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哎，这句话有点深了，值得讨论一下。你身上怎么带着基督的死呢？
下一个谁胆敢谬讲神的道的春讲？
小丸子，你们做老师的最后跟小朋友讲故事了，那怎么样带着基督的死啊？咱们基督徒身上怎么带着基督的死？你给我们小朋友讲讲。
这讲了就被开除了。
不会。什么叫做带着基督的死？
就是你记得基督为我们死，就是身上那些神不喜欢的就死在身上。
OK， 那跟前面讲的这东西有什么关系呢？什么四面受敌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
哦，对，是这个。这好像利恩经常叫我们唱歌，唱了还没仔细想。嗯，这些不是很多那个歌里面都唱的吗？什么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喂，那个上次诗班还唱过，唱了还没理解就已经唱掉了。
就是这个类似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像耶稣那个羔羊被带到宰杀场。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像基督，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因为耶稣，因为基督在世上的侍奉是一步一步走向死的一种侍奉，所以好像这里说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刚才小丸子讲的是，
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死。
哎，对，好像我们一方在我们里面呢，有借着圣灵来对付我们的罪，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老我要慢慢的越来越死去。另一方面，你在外面。就是你这个人的生活中好像也
没什么血气，
也带着一种好像常常像死地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血气。
所以说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这儿，你如果要看保罗他的这个侍奉，他的同道，他的所经历的是四面受敌，作难，
对
吧？遭逼迫，被打，尽管如此呢，却不被困住。却不失望，
对，
也不被丢弃，而且不是死亡，就是他有一个外面的死和里面生的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而且，那你看我们今天，那你觉得你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好像带着基督，全被交， 一样，好像没有哎，我觉得。
没有，有时候不还不小心接触到了，比如说或者要吵起来的话。
那我们传福音不一样啊，本来快饿死了，到 Jennifer 家一吃就活过来。
对呀、啊，他就说，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看今天的时候，好像就感觉就是说，这里好像这些话只能适用在那些去为主做监牢的传道人，好像对于在北美的这些，好像没有这样的，很难有这样的经历。小魏和穆恩估计
哦，他们肯定有的，对、啊，
有什么机会了？
就算以前没有，现在也快来了。当然他这里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说这个第十一节在解释第十节啊。第十节说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带着耶稣的死，对吧？第十一节他就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那这里面这件事情是被动的事情，你是被交于死地，谁把你交于死地？当然是神把你交于死地。那这个交于死地也不是自己去找的、啊。你像现在，假如小魏要去被交于死地，也其实蛮简单的，你就公开发表一些声明嘛。小魏写几个公开信，登高一呼，在网络上搞搞。等一下你就用艾文话来讲，就是求人得人，你就进了监牢了，对不对？这个不算，所谓被交于死地，他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但你如果立定了心意，你承接了这个新约的职分啊，你像保罗他已经把这个职分承接下来，他一生就是为这件事情而活，他不停的在做这件事，那主会把他从这个城带到那个城，这里挨打，那里下监，是不是？到处都是有危险的，那所以这个前提是在哪里啊？看我们承接多少了，因为你要承接一个职分，但到现在呢，这个徐悦全家到现在目前为止是家宅平安，是不是？那就是撒旦正在找机会来攻击他，对吧？那。你坐着坐着你会发现了，你自己需要非常的谨慎啊。可是就算你再谨慎，还是会有完全意想不到的攻击来到。这个攻击来到呢，在这里的话是说，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可是被交于死地的时候，你有一个诀窍，你就是要常常带着基督的死，或者说在你与基督的肉身认同啊，你好像与主耶稣一起死一样，你就顺着他走，走到一定的地步呢，神会使耶稣的生借着你这一台戏呢显明出来，这个是蛮威胁人的。所以这段圣经你要是读着来对照保罗可以读得懂，你要是对照自己，就像徐悦说的，我们好像有点用不上，但是先别急啊，因为你现在还年轻，对吧？
哎，我就想问问蒙哥，你有没有被感觉自己被交付死地的这种
太
这种感觉？
你想你问我，我会好好跟你讲吗？不会的。但是的确啊，你要是看到一个需要，你把自己摆上去，那首先来的，照着顺序来说呢，那一定不是顺利，而是不顺，什么东西都有啊，阻挠啦，谣言啦，车祸啊，小孩出事啊，什么都有，他一定来的。对，你别动，你别动。但是对我们来讲，那也不过就是说能够知道说，如果撒旦攻击，那就表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也就是到这个程度了啊。那并没有因为这样呢，所以显出多大耶稣的生来啊！我还记得有一次，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次送一个福音朋友，他是从上海来的，其实跟我们很熟的。三更半夜把他送回家去，总是那时候跟人家聊起福音来，就是没个完，也不放人家过。后来三更半夜把他送回修道了他住的 apartment 里面去。送完了回来，我们就出了大车祸，非常大的车祸。车子全毁，我们两个人没怎么样。 我们就很高兴啦，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我们出了大车祸啦，然后都没事啦。然后他只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没怪我，我根本没想到这事儿，我打电话给他，他说你没怪我，我说没有，他说真的没怪我，我说怎么会怪你？然后后来我也没看见这个人信主，我只知道他再也不跟我们来往，不见了。所以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基督的声显在我们身上，也没有让他得救。他可能还是信主，就是。所以这我们这种小兵没有到那个限度了啊。但是你不管谁，你要是接着保罗的这个穿上保罗的鞋继续做下去呢，你要是做对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解释得很清楚嘛，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呢？是因为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对吧？他这个讲得很清楚，很清楚了。他不是让你成功发财，他是让你有各种各样的困境。哎，这个问题你要问谁？你要问那个叶班长，他在蒙特利尔是走遍街头巷尾、火车站、中国城，到处传福音。
叶班长，分享分享。
你有没有遇见什么危险呢、啊？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呢、啊？有没有什么基督的死在你身上？
哎呀，就是平安如江河啊，江河。
应该如江河，
看景况不对，然后就住口，看景况不对就跑。
但是基本上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了。我想我们这样查，我们这样的了解大致是没有错的，只是说呢，你心里面对于这样的一条路有没有向往，有没有效法？你觉得这是在讲保罗呢，还是在讲我们，对吧？
嗯，